再度给我机会来到你们当中，和你们一起敬拜主，来一起思想神的话啊，尤其用诗歌啊。刚刚我们弟兄带两首诗歌带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，我都很感动啊，感谢主，看到神和你们众人同在，我心里更是感恩。我们虽然教会不是很大，但是不要小看上帝常常借着这样子要影响人的生命啊！我们在乎中心，不在乎大小。看到你们当中人数增加，我更是欢喜快乐。今天呢，我就是刚刚读了经文，你们都知道了啊。我就是要把雅各的一个在他的一生跟随主的一个经历神跟大家分享。这个经历叫比努以勒的经历。比努以勒是他在那里经历到神，在那里他把他们取名叫比努以勒。那个地方本来真正的名字不是以比努以勒，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做马哈列啊。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如果你今天稍微知道，就是从北边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交界，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交界，今天的地图，那个地方叫哈兰。哈兰呢，今天啊，从那边往南，经过叙利亚，一直到约旦，就是约旦河的东边，稍微那个纬度在加利利海南边一条，有一条河叫亚伯河。雅各在那里经历到神，我就要从那里他遇见神，他生命被神改变，来看到我们今天，我们可以说这个经历是雅各生命大突破的一个经验。这个经验是雅各跟神的关系属灵生命大要进的时候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认识主比较久，你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长进，平常就是到教会啊，我们就是自己安静看圣经祷告，但有时候上帝借着不同的环境让你更清楚地经历到他一个，而因此你突然整个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信心，对自己的认识，你会很大的突破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上帝都在寻找这个机会让他经历他。我巴不得我讲的，你有一天你的跟随主的道理也知道，说我什么，你们信主就是信主，就第一个上帝借着圣灵在你心中，你的挣扎罪恶里经历到，看到，不管是从理性上也好，从实际看到的也好，从你的经历、你的感动也好，你整个你终于信主。但这不能只一次，我们基督的跟随主，上帝为了造就你，他不断的在他的生命里头让你遭遇到他。我不是说你眼睛遭遇到，借着你的环境，借你的心灵，借你的苦难，你发觉到你非神不可，并且从神得到教导，这是一个突破。所以我首先今天就是稍微简介。那第二个简介呢，可能我要稍微雅各啊，为什么你要讲雅各？我问大家，雅各这个人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不好哦，这个人太厉害了啊。这个人呢，天性就是抓啊，就是喜欢绊倒别人，喜欢抢。因为他从小呢生下来是老二，他父亲生了他哥哥以扫，再就是他，以扫又天生是领袖型的，善打好斗，会打擂，会带领族人打仗哦，所以是自然的，从出生的次序，老大就是要继承，古代的时候族长嘛，应该他的父亲以撒族长应该交给以扫的，雅各没有机会的。那么父亲呢又是不懂，从小偏爱偏爱这个老大，不喜欢老二，妈妈呢喜欢雅各。哥哥呢喜欢爸爸喜欢哥哥，所以以扫从小就没有得到很大的父爱，再加上别人可能都看好以扫，肯定他，所以你可以看雅各这个有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。一个从小没有人肯定他，没有人说我爱你，我特别爱你，没有人说你有这个专长你就去发，没有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所以他天生环境不好，自卑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办法了。他怎么样？偷他哥哥的祝福，对不对？ 趁哥哥肚子饿的时候说，你把长子名分给我，换句话说将来继承的时候我是长子，你要把那个财产大部分都归给我，我现在给你一碗汤喝你不死，但是你要长子就被他骗了，哥哥被他骗了，太过分了。那么第二次的更厉害，爸妈临终的时候准备要祝福哥哥，意思就是要把财产大部分交给哥哥带领当领袖啊，不是说不会给雅各，就是说给以扫多一点，因为你是族长，你责任大嘛，你来带领整个家族。古代社会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，就是你带领家族，我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你，要好好带你的弟弟，你带领大家。这个雅各天生自卑，又来了一次了，假装是他哥哥的样子哦，去打猎啊，化妆成哥哥，身上贴上哥哥的毛啊，穿着哥哥的那个有没有的衣服，然后出去打猎，赶快拿了食物来给他爸爸以撒吃。说我就是以扫，还骗他爸爸，我就是以扫啊！啊，你赶快给我祝福啊！就骗到了祝福了。所以这下的结果怎么样？他哥哥要杀他，所以雅各呢，他就自己从。啊，他爸爸那时候的住的地方是以色列地的南边哦，还在耶路撒冷南边，叫八十八。哇，跑到北边，就是我刚讲哈兰，就是那个今天的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交界那个地方啊，去投靠他的岳父。他就是这样落魄。但是我们说，上帝有他的计划，因为在他的计划，上帝在圣经常常看到一个不好的，最后被上帝使用。一个老二变成老大，很奇怪。上帝就是要让世人说，你再怎么不好，你还是有机会。他不是说不爱以扫，他乃是要向世人看到，上帝是一个施恩的神。每一个人都有问题，雅各有问题，我也有问题，我们每一个人问题。上帝对一个有问题的人，他可以改变你，他可以使用你。所以上帝偏偏要雅各当做什么呀？族长、长子。就像今天上帝要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本来出生也不是什么大官，我们也不是很聪明，我们即使聪明我们也不认识神，上帝就有办法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并且成为他的长子，得到上帝的肯定，说你很有用，你每个基督徒上帝说你是我的长子啊，你是我特别选出来的，我要把工作交给你，我要使用你，你是我最爱的，你虽然不好我还是爱你，一样的，上帝偏偏要让雅各当长子，但是这个拣选就带来造就了，雅各的生命要长进，即使长进也是要上帝工作。所以如果你们知道这段经文背景，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没有带你们读，我大概讲一下，就是雅各后来跑到哈兰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啊，你们可能了解旧约创世，在拉班那里他总共工作了几年？20年。为什么？一开始是爱人家的他的表妹啊，他的堂妹，大概叫表妹堂妹，我不会讲，堂妹表妹，表妹，他爱他的表妹，他有两个表妹，他爱那个小的，他舅舅比他更厉害，他看他的爱小的，在结婚那一天把老大利亚没有人爱的，长得不漂亮，先嫁给雅各，暗中喝了醉醺醺的，他娶了这个利亚啊，娶了利亚，他说舅舅你怎么骗我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们这里是先嫁老大，老大还没有嫁出去，不能叫小的。你既然已经跟老大结婚，你再帮我工作7年，他先前已经发誓说，我为了娶你的那个老二。那个拉杰我要工作7年，结果被骗你娶到利亚，他舅舅说你再多7年吧，所以整整要做14年，为了14年在那边当他舅舅的奴隶，像大概他舅舅反正利用他给他工作，然后呢给他很少的钱。不止这样，后来他舅舅看到他的才能要使用他，还说好吧，你多做一点，我给你一些财产，给你牛羊骆驼公羊，我分给你一部分哦，他为了那些又多做了6年，为了自己有自己的产业，整整20年的时间。20年，因为上帝祝福他，上帝看到他拣选他，要准备他当族长，所以即使他这样一个人，上帝还是要给他有足够的人丁，足够的产业，就是牛驼，可以自己成为一个将来准备预备他成为什么以色列的族长，所以他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到多一个一步，如果你们回去看创世纪的背景31章，他岳父开始对他这个态度不太好了， 提防他会不会财产太多，开始又把他改变工价，总共改变了10次，可能看他太有钱了啊，今年收购不好，给你少一点吧，就利用他的才能，上帝的去亲自在他睡觉的时候做梦给他显现，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的家乡了，回到以色列去吧，去找你的哥哥，找你的父亲，毕竟你是我命定中将来为了拯救全世界，我要选以色列做全世界的光，耶和华借着以色列介绍你全世界，而你又是以色列的族长，你是我要用的特别爱的，所以我准备现在你回去吧，去接收你父亲的产业，将来成为以色列的族长，使得以色列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都能信这位耶和华真神，借着你们以色列最后要把这个光诠释到全世界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。雅各这时候很不错，你命已经很好了，他也祷告，也会分辨上帝的旨意，他就从哈兰就开始往南边走，经过叙利亚，来到一条河，要越过这个河，然后再往东边越过约旦河，才能回到迦南地，再往南才到他父亲那里。就在这个河亚伯河这里，他碰到上帝。这里你可以看到雅各是真心的要去跟他哥哥和好，他知道，你看当一个人犯罪不解决的，迟早都还是在你的心灵里头。他知道他20年前得罪哥哥，他也知道这一次回来跟哥哥可能不给他好过，可能要杀他的生命，所以他先前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叫他的仆人说，你400个人，你赶快去看看我哥哥在，送点礼物去吧。结果回来的报告人说，你哥哥带着400个人过来了。哇，他吓死了，他糟糕了，这下子我哥哥要来复仇了，我生命不保了。他知道错，他赶快跟族人说，好，你们分成3队，每一队都带些礼物。哇，他把他财产很大部分的600个大的，那时候的这个所有的财产，你们回去看经文，200只公羊，200只牛，200只骆驼，200只驴，还有小的畜生，大，这个简直是那时候一个有钱人的财产。他说分成3队，为什么分成3队？第一队先走在前面，碰到我哥哥的时候就说，你的仆人雅各啊，现在很有钱的，这些礼物给你吧，然后再等一阵子，第二队遇到雅哥哥以扫，就说你的弟弟雅各啊，就是你的仆人，又要送礼来了，分3次送礼。你说他在干什么？他要解他的恨，贿赂的贿赂啊，他还是真义人，他只是真的知道自己不对，他是真心的认罪要悔改，然后也要送礼，希望他哥哥不杀他，他是这种心态。然后这里圣经记载，慢慢的那些牛羊仆人都先在前面过去了，最后他自己也有很12个孩子嘛，哈，他那时候大概11个孩子，然后妻子哦，4个太太，他已经有4个太太了，通通都先过那个亚伯河，最后他一个人来了，就在那里，上帝让他遭遇到上帝，也因为那个遭遇神，那个见到神，他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，他的整个生命，属灵生命大跃进，就像中国那时候毛泽东说，我们要那个大跃进啊，把出于上帝的恩典，自己来让他经历。他说这里半夜有一个人，首先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经历神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呢，上帝常常是主动来找我们，就像这里一样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后来他知道那个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跟他摔跤，为了让他经历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信主之后，上帝还是不断在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越来越经历上帝的属灵祝福，生命越有刚强力，越有信心，越有用，越有平安喜乐。上帝常常借，有时候借着你生病，有时候借着你失业，有时候借着你的亲子关系，有时候借着你的夫妻关系，总是有一些困难，其实上帝借着这，就像雅各这个借着他跟哥哥20年没有解决的关系，要他的很多弟兄姐妹，我看到很多夫妇20年都不讲话，20年关系不好，其实上帝已经很多机会在让他，要让他遇见神。但是雅各这一次的遇见神，他成功了，他终于被上帝改变了。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，常常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，认识到更深的认识，而我们改变，因此我们祝福了自己，被神祝福，也祝福我们周遭我们认识的人。多么美好的生命，上帝就准备做这个。这里有四个原则，我们看到当雅各神来找他遇见神的时候，他抓住四个原则，也是我们今天如果上帝来找你，我们遇见神，我们有困难，有苦难，有疑惑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抓住四个原则。第一个，我们生命的长进经历神，常常是单独经历他的时候而长进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们必须常常单独在神面前经历到他，遇见他而改变。你看雅各这时候他说半夜起来，所有孩子都过去了，都过去，剩下一个人。为什么剩下一个人？自己才慢慢过了河。他说夜间睡不着觉吗？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孙女，便是过了亚伯渡河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过去。二十四节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神面前祷告思想，他在想他过去二十年所做的，他在想上帝这二十年在他生命做的工作，他在那边祈求神，生命长进，他在那边亲近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头有常常单独遇见神吗？是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生命的长进是必须经过一起的教会的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正常做他的责任，不常常来敬拜神，他生命不太会长进。他不常常的跟大家一起读神的话，一起分享，彼此分享神的亮光，亮光不常常彼此安慰鼓励扶持，不一起操练去，因为爱弟兄的缘故，爱他的教会的缘故，彼此服侍，生命不会长进。但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长进，常常是我们在危难之中单独来到神，因着认识神而改变，是不是？今天我听到你们讲到你们李弟兄生病啊，李弟兄是谁？我会不会认识？我会哦，我等一下告诉我这是谁，我给为他祷告。
双口女弟兄，
对，他生病很严重，我们可以安慰他，我去看他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写信，可以送些食物，搞不好食物一送还不能乱给他吃。我们可以在这里为他祷告，但至终他是必须单独在那里跟神在一起，怎么样从神得到平安，怎么样从神得到盼望，得到力量。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亲自的，你必须知道上帝的心意，知道神的原则，然后他的话在他单独的相交之中，他的启示也好，他的安慰也好，他的光照我的罪也好，至终我们生命得到最大的长进。选择职业也是，没有人帮你选择职业啊！很多弟兄来问牧师，我现在在找工作，你说我要找什么？找这个，找这个。我有现在，或者说我有几个offer， 有几个人要请我，到底要哪一个工作？我顶多只能说，你到底你的才能在哪里？你的兴趣在哪里？给他分析一下。但是很多还是在那边犹豫，最后他必须来到神面前，开始认识自己，认识环境，认识神。最大的旨意在哪里？最后他必须从神得到信心，做一个最后决定。我不敢帮你做决定了，我不能说你现在就到这个公司去，我到时候走错路回来骂我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就是结婚也一样，单身的姐妹，你找男朋友，你找女朋友，你碰到弟兄，你这个东西，我只能说这个人是基督徒，这个人个性怎么样的，最后你必须来到神面前做一个决定。在那个关键单独遇见神的时候，是否你能够认识神的心意，他的圣经原则，你是否能够得到平安，从神得到平安，是否你整个人生观，是不是孩子这个信仰对你多重要，至终是上帝给你一些印证，你最后做一个决定。生命的长进 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性的，就是我们个人必须来到神面前，面对他而做出的决定。这个亲近神，在那个时候祷告，在那个时候对神话语的顺服的领受，最后带来我们生命的长进。你看圣经的摩西就好，摩西小的时候本来是以色列人，却是成为法老，是埃及法老的领养的孩子。他从小在法老宫中学了所有的学问，领导能力、军事能力，长大时候有抱负，发觉自己是以色列人，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他出去打抱不平，他去打死了两个埃及人，他逃到旷野整整40年，80岁，上帝准备使用他，改变他。他那时候其实已经灰心丧胆了，因为他到旷野老了嘛，我还有什么？我也没有兵权呢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帮我，我只是整天牧羊，我怎么可能做什么事呢？这很正常。上帝让他亲自经历到他。有一天，圣经上有一天，他是牧羊来到神的山，看到一个荆棘的火，荆棘在火中烧不掉的，他觉得好奇怪啊。在那里，他亲自的去寻求神。神向他显示，向他讲话，他自己最后他顺服，终于愿意再提起这个勇气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。他经历到神，他生命更丰富了，他完成上帝在他生命要使用的目的。基督徒，神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使用的目的，上帝不断在经让你经历他，让你生命改变使用你。所以摩西也是一样，巴不得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许你今天有什么困难，或许你也有什么疑惑，或是你人生你碰到生病也好，或者是你亲子关系、你夫妻关系也好，可能你必须，是的，弟兄姐妹可以给你帮助，可能你必须要更加的亲近神，去祷告，去学习上帝的话，然后自己在神面前领受到他在你心中的改变。第一个，这是摩西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摩西怎么样在这个经历神这个比努以勒这个地方呢，他被上帝改变啊。如果你要被上帝改变，第一个你要亲身的自己来到神面前经历他。第二个，你必须在软弱中学习经历神。什么是意思？必须在你困难苦难中，你在那里遇见神而被上帝改变。上帝常常借着苦难困难来让我们遇见他，来改变我们。这就是上帝。即使你是好的基督徒都一样，很敬虔的基督徒都一样。你看摩西是一个现在已经很不错的基督徒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迦南的时候，哈兰的舅舅那里，他已经开始因为环境，他舅舅对他眼色不好了，准备改变他，常常改变他工匠，他开始在那边常常祷告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所以才会在祷告之中上帝跟他讲话说，你舅舅现在你应该回去，并且提醒他说，你以前从你的爸爸那里逃命的时候，我在那个伯特利的地方还亲自向你显现，还提醒上帝的话说，我从前跟你显现说，你不要灰心，我一定要使用你，祝福你成为族长，所以呢，你只要去吧，你逃到你舅了，有一天你还会回来，已经给他早就给他应许了，上帝有提醒他的应许，就像你跟我一样，当我们亲身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提醒他的话语，使我们再度有信心。摩西也一样，他已经很敬虔了，并且他真心的悔改认罪啊！你看他回来，他就已经知道从前得罪他哥哥以扫，一个人20年，有人就算了吧，20年过了吧，他知道来把礼物还给哥哥，还自称仆人。当他惧怕中说，他向上帝祷告，前面32章你们刚刚没有读的，当他听到哥哥带了400个人，他吓得他赶快祷告，他的祷告很好的一个祷告，你看他说，神啊，第一个他求你叫我脱离我哥哥来的这种威胁，因为他不知道对我怎么样，求你保护我吧。第二个他祷告说，我现在 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不配。我现在已经很有财产了，我有很多的儿女，从前出去一个人，孤家寡人，没想到我逃离我哥，但是我回来，我有这么多的妻子牛羊，妻子，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富翁，但这不是我的。他知道归于上帝的恩典，很谦卑，并且他记住上帝的话。上帝说，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曾经对我说，你要让我的后代很多，意思就是说，神，你曾经更是我说我要成为以色列的族长的意思，你早就应许过我。好，你既然这样，我愿意信你，我来跟你祷告，求你保护我吧。很好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谦卑的知道自己不配，我们又看着想到上帝的话，这样我愿意投靠你的话语，虽然我怕，真的是一个很谦，哎，知道自己得罪他哥哥认罪，所以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。但是仍然有困难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白白的。神常常借着我们生命中的逆境也好，的困难也好，即使你很敬虔，你平常也是很好的基督徒，还是会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准备提高你的属灵生命，让你遇见他，让你有个大跃进，属灵对上帝的认识大跃进，让我们真的不要灰心，像雅各一样，在这个惊慌苦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往回走，他没有说：“哎呦，我哥哥来了，我干脆这时候回到我舅舅他拉班那里更好，至少我在那边还是可以继续工作，我还是有我的财产，我舅舅也可以让我继续为了我为什么要回去面对哥哥？”他没有，他遵行上，继续按着神的旨意，依靠神。往前走，这就是雅各，他学习在苦难中，在软弱中，逆境中，他不断的抓住神的话，不断的不离开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啊应该要有的。很多，我发觉很多基督徒碰到困难了，哎呀，我不信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当基督徒也没有比别人有钱。有的基督徒说，我怎么当基督徒还会失业？有的人说，我怎么当了基督徒，那些不好的人还比我更好？分析的不好，他灰心。不，上帝有时候借着逆境，就是要让我们生命得到提升，生命更长进，更有信心跟力量，而预备承受更大的使命。看圣经的约瑟，是不是约瑟从小雅各之子，十二个孩子，约瑟第十一的约瑟，从小他父亲特别喜爱约瑟，偏爱他，同样的又偏爱他，结果其他哥哥就嫉妒约瑟了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卖到埃及去，他在那里他当奴隶，他做监狱的，管监狱的，好多年的受苦，最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保留以色列的全家。神有他的旨意，他的兄弟可能以为对他要害他，但神有更好的意思在那里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以色列会面临绝种饥荒的时候，让雅各带着他所有的孙子孩子跑到埃及去逃难，暂时寄居埃及，以后还是要回到迦南地的。约瑟经过在软弱中，他经历到神，这是第二个雅各在经历神的时候他所学的功，也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的。当我们碰到我们软弱的，或许今天我们觉得我蛮软弱的，我发觉我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还是继续到教会啊，我今天开始有怀疑，这个基督教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，不要灰心，我还是继续跟弟兄姐妹在一起。你慢慢你会经历到神会让你看到这个真实，可能你今天生命真的是蛮惨的，我也生病，我可能变得，你仍然的继续的祷告吧，继续的跟随神吧，上帝要借着这个来塑造你，让你生命更加长进。第三个，好了，更重要了，雅各这个经历神，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改变，能够蒙祝福，蒙神使用，就是在他生命主要中心里头，他遇见神。这什么意思？整个神生命最主要的中心遇见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说牧师，你说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生命的主要中心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生命有两个最重要的中心，做一个人哈，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，第二个就是对神的认识。神到底在你的心目中有多大的价值？对神的认识， 第二就对自己的认识。你看那时候我们说雅各一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开始了，只剩下雅各有一个人来看他摔跤啊。这个人呢，我们后来雅各终于知道是神，但一开始他不知道，他可能大概以为说，哎呦，这个人大概是以扫派来的特种部队吧，准备先把我抓回去。他吓死了，他拼老命在那边摔跤。哎，这位这个人呢，神差来的其实就是道成耶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啊。你知道，上帝圣经讲说，神的天使有特别一个，就指的耶稣道还没有到世上，后来他成为耶稣到世上之前呢，道也常常到世上来，就成为神的天使，在那里跟他摔跤。一开始这个天使啊，这位神的天使还故意让给他，在那边摔摔摔，让他哎呦到黎明，那人还胜不过雅各，好奇怪哦！神还故意胜不让雅各，你想雅各这时候他更来越来越骄傲了。你看我多厉害，我从前斗我哥哥我也赢。斗我的舅舅拉班我也赢，现在雅各你什么特种部队来一个，不，以扫你派一个特种部队，我还是打赢你，我怕什么？他越来越骄傲，越靠自己啊！哎，突然之间到最后呢，那个天使他以为是雅那个人摸他一个脚，他就怎么样，大腿就瘸了。这时候你想看他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要跑也跑掉，瘸了走路。不要说打架，你要跑都跑不掉，还有一个河在那里，你怎么跑回去？完全希望都没有了。但雅各这时候有一个好的地方，他突然之间发觉这个人不对劲。这个人呢，一开始输我，可他一摸就有神迹能力，他稍微领悟到这是神差来，至少他知道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他知道是神亲自差着他的儿子耶稣，先成为天使来跟他摔跤。他开始有这个不一样。他知道上帝差来了，他紧紧抱住这个人，他说：“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我要你祝福我，你要给我平安，给我保证，我才要让你离去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看雅各这时候两个很大的转变，生命的中心有两个很大的。第一个，他开始看到自己不能再靠自己，自己从前是一个罪人。你看这个神啊，这个人其实是上帝差来的，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，跟他讲说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故意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很奇怪哦，名代表什么？旧约名就代表一个人的本性，一个个性。雅各怎么回答？我叫雅各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想雅各讲这个，我叫雅各讲出来的时候，脸会不会红啊？一定很红啊，因为雅各我们可能不觉得，他们的雅各这个名字本来就不好听，他大概从来不敢讲，不敢讲我叫雅各，说我叫雅各，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，天生就是喜欢好斗的，跟人家斗，更喜欢用不正当的办法抓过来绊倒别人的人，就是雅各。那个人说，你的本性是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了啦，我以前都是喜欢斗人家了，我就是叫雅各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终于看到自己的最大的缺点，自己的罪，这是生命的中心。苏格拉底说，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生最大的什么功课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生命能够长进，生命不管你是基督的非利人，认识自己大概人生已经成功三分之二。你知道你的长处在，你的短处在哪里，你才会去克服。领袖的成功就是在于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才会知道不会做错事情，并且还会知道使用别人。雅各看到自己，他看到他自己的本性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。从前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可能他也不断还在靠这个自己的聪明智慧跟人家斗，即使他生命已经改变很多了，这个本性不一定完全拿掉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罪性是一辈子要克服的，所以有时候常常要借着人遭遇着有一个突然的大进步。雅各看他自己真的实在是何等的罪人，他知道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用自己的力量、聪明才智、诡诈的办法去绊倒别人。即使他这时候是成为基督，他都知道这个本性还在他里头，这个罪性还在他里头，他必须对付，所以他才敢说我叫雅各，终于认识自己。第二个， 他对上帝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他说你不准走，你不准走，除非你祝福走，代表什么呀？他的生命里头，他必须完全的倚靠神，完全的向上帝投降，上帝的祝福才是真正的祝福。从前他可能说，我抢到长子，我大概这一生够了，我大概将来可以当长子，不得了了，将来大家都是朝拜我，大家听我，他觉得这是很大的祝福。他以为从他舅舅那里拿到很多牛羊，很有钱，他说我这个钱就是我的祝福，他那是的确也是祝福，但发觉说那些都会跑掉，只有拥有上帝是最大的祝福。这就这个意思。这个时候你再给我什么都很好，但是有一个我不能缺的，就是除非上帝的爱，上帝的信心在我里头，上帝给我的盼望在里头，上帝给我的保护在里头，那是最大的安全。是不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当基督徒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世界当然不好，但是你失去上帝的祝福，这些东西最后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感，最后不能保证你的永生，最后不能给你勇气，不能给你很有钱，你最后到病床上你又怎么样，这些钱都没了，你生命很多最后就被人家取代。只有上帝是最永恒，拥有上帝其他有最好，没有也无所谓。这就保罗雅各这里对上帝完全的投降，完全的信靠，他知道这真是宝贝啊。主耶稣在到地上传福音讲，他说天国像什么？像宝贝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找到在地上的耕种，找到一个宝贝，赶快去卖掉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宝。他说有一个人找珠宝，找到了以后，他马上去卖掉他所有财产，为了买这个珠子。耶稣在形容什么？叫做上帝的福音，上帝的那个爱的那个永恒的爱，肯定给你永远的盼望，心中产生了平安跟肯定，比起世上人肯定世上人爱是最重要的。世上的人爱会失去，世上人这时候因为你升高升官发财，他会来肯定你，等你有一天你地位变低了，他不会想到你，他上帝永远的爱在那里，上帝永远对你的给你的盼望，你是长子，永远是长子，没有上帝的祝福其他都没有意思。就是雅各周一对整个生命中心的大改变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人讲，我们呢信主的时候福音是很好，永生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整个生命中心投靠在一些短暂，我不是说那不好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那些比上帝的爱更可贵，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到像雅各这个地步。雅各我们有时候儿女很好啊，上帝我信主，巴不得你让我的儿女将来很好，娶好太太，好的工作，有好的房子，很顺，这当然是很好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儿女不好，你就倒下去了吗？不行，你倒下去你儿女倒得更惨，对不对？上帝要成为让你成为家族的支柱，我的家族再怎么做时候，因为我还是能够很稳固的做一个柱石在乎你，因为你知道上帝的爱，经历到他的有做你的支柱很重要。所以保雅各这时候他发觉过去的祝福都不算什么，他就是这时候就叫上帝，我完全向你投降，你没有你，我这个生命就没有意义，就没有意思，你不能走。那个人终于给他祝福，雅各在他的生命的中心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经历到神。今天我们唱那首诗歌叫他自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自己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啊，他是宣道会，美国宣道会的创办人，叫 Simpson 啊，全名叫什么庄严 AJ Simpson 好像之类的哦。这个人呢，他奉献传道之后呢，他真的是很生命很好，很有上帝给他恩赐，到处传福音，甚至他也能够有时候祷告人神也得医，借着他让别人得医治，大概是奖赏他的见解。他真的很有能力传福音，但他到老的时候，他最后是个他自己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给我的能力很好，都会过去，对不对？上帝给我有医治的权柄也会过去，因为总有一天不能医治的，我也会死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会过去，只有耶稣 最好，他自己。从前有恩赐很好，从前有能力很好，从前神给我财产很好，给我名望很好，什么都很好。但是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永远在心中，上帝的祝福，那些都是枉然。所以他写这首诗歌，他自己就是这个意思。雅各，这是我们生命被神改变、经历神的时候要去记得贪图的。也是说，你必须要亲近他、安静看圣经、祷告、交托给他，贪图的别人面对。第二个，常常是在软弱中，你不要灰心。保罗夸他的软弱，你记不记得？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第十章吧，他说我更夸我的软弱，他说我越苦难我越有信心。很奇怪，这个人很敬虔，很爱神，为神工作，神当他传福音的常常让他遭遇到苦难。他说我到一个地步，苦难也是喜乐啊，我夸我的苦乐，我如果今天没有苦难我还觉得怪怪的了。而这个苦难他产生能力，你看到没有，他已经从软弱中经历到神、上帝同在的能力。我越夸我的软弱，保罗，苦难是生命的祝福，让我们苦难是不好的。我不是牧师，我是故意去找苦难的，不是傻傻的哈，不要故意找苦难。我只是说，苦难对一个爱他的人，可以互相效益，叫爱神人得益处。罗马书讲的，在苦难中经历他。第三个。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在每次的遭遇、每次的困难也要遇见谁啊，让我们更认识自己。真的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呢好像看起来蛮好一个人，我们好像也看起来不错的一个人，好像也蛮好的嘛，在服侍主也对人有爱心，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生命的弱点，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到生命的盲点。其实不是真圣洁，必须被神对付。雅各看到自己，我是雅各，然后他知道只有神的祝福完全的投降，别的东西不是说不要，他也要，但是他说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可以，我需要主，唯一有祝福我。最后一个，如果你在各种环境中神来找你，你遇见他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在这个经历中超越，能够得胜。你看表哥这里没有，他领悟到原来神也为了我们软弱。神你在苦难中，在你的经历，你每次见你一定看到上帝的爱，上帝爱了你那个地步，自己都成为软弱的人，软弱的受苦。你看到没有，雅各到这时候他怎么讲，三十节，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，意思是说我面对上帝，我的生命还得怎么样保全。弟兄姐妹们，刚刚我讲说来个人摔跤的，一开始他不知道是上帝差来的，他以为只是一个雅各派来的特种部队，到最后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上帝差来的，有神奇能力，并且他靠近这个人是神本身，上帝的儿子。他领悟到上帝是何等的爱，爱到了你不为他成为软弱。你看这个人可以一只手就把雅各弄死，上帝遇到他也知道遇到神必须死，怎么能不死。这个人还甚至故意打败给他，为了要叫他那个故意软弱，好像不行败给他。他领悟到上帝就是爱一个罪人爱到这个地步，他愿意为人牺牲软弱，从作为一个神却遇到人，人不必死。等一下我要讲人遇到神会死的，遇到人死，人是有罪的还不死，甚至于神他本身故意打败，你说是不是为他成为软弱。雅各至少领悟到神是这么的爱，愿意为我们成为软弱。今天你和我更明白神也为你和我软弱，你每一次的受苦，每一次的遭遇，神你要必须领悟到上帝爱你到这个地步，为你成为软弱。你我有更清楚的，神为了你和我，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软弱，是不是？他 他本来来到世界上要叫谁信他就信他，不信的他就让你马上就死了，他不要，他却偏偏自己成为软弱，成为一个罪人。我们自己都还在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成为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自己成为最软弱的人，被人家赤裸裸的放在十字架上，定他，笑他，甚至死后还到死。为什么神会这么软弱呢？因为他要让你看到上帝是怎么的爱你，看到罪是这么的对人类这么大的威胁，要让雅各看到，也让你看到他在那里看到你良知都受亏损，这么一个没有罪的人，甚至行神迹帮助人的人，还可以什么事都可以，他问审判都没有，为什么死？原来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一样，都是不认他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而他却愿意为我们下到阴间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只有这种软弱，只有上帝把这种伟大的爱你体会到，你最后才会被他得胜，你知道吗？是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这种刚强的人，自我中心的人最后会改变。人很自我中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人的罪性很深的。如果上帝说你不做不做，我吓你，你更不做。你教过孩子就知道，你不做，爸爸不爱我，偏偏做。你不准玩 video game， 他偏偏玩。你人说开车你不准超过100 mph， 你偏偏要跑超过100 mph。用条例不可能改变人，用法律也不可能改变人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法律改变人的话，中国今天就好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些贪官污吏，台湾就不会这么乱了，对不对？台湾法律国家，对不对？法律不可能改变人的，什么才能改变人啊？哎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成为软。借着软弱，他把万有都吸引过来，那个浩大的爱让人有信心，有盼望，有爱，有接纳。你必须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软弱，你才能够经历到，你才能够有信心。雅各这里很有意思，他说我面对神性命应得保存。你知道圣经里头都讲到人碰到神都会死，尤其旧约的时候，新约不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啊都有罪啊，良知自己都知道，当你来到这个圣洁神的时候呢，你承受不了的，真的。当我们来到一个承认有神他是权威，然后又看到那么的圣洁，那么的一点玷污都没有，我们简直吓死了，不可能。这个说遇见神就死，就我们会自己挖掘羞耻到一点站立不住，根本不可能跟随神的。雅各说我怎么今天碰到这位圣洁的神，我应该是怎么不死，他也奇怪啊。他说我怎么还可以有平安，可以有祝福啊，很奇怪啊。为什么？你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没有？除了道成的肉身耶稣，我们不可能骗到神而不死，因为这位神是爱，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摆在那里，他说当我有一天站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怎么不死？我可以指向耶稣，因为他已经为我死了。今天我们良知控告我的时候，朋友们，你说我不怕，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的罪了，所以可以不死。你知道上帝怎么有软弱？雅各这时候也就是因为耶稣的同在才能不死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那个人在何西亚书有讲的，那个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，就是神的天使。旧约常讲到一个 The Angel of the Lord， 神的天使，特别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天使，就是他的神的儿子道成了肉，成了天使，都是要让人看到，因为耶稣在那边，所以他才不死。这就是神成了软弱。感谢我们的神，神给雅各这样经历，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，因为耶稣我们已经很清楚，每次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，遇到什么时候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步想到那十字架。这就是你们今天讲圣餐为什么要纪念主，只有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这么伟大，可以再度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而改变我们。这就是雅各，从此以后他生命大为改变，不是说他已完全，他已经做一个大跃进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时候，神各用不同机会让我们遇见他。我们记得这四个原则：单独的 来面对他，遇见他，在软弱中遇见他，在我们生命的核心，我到底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上帝到底多重要，在里头我们被神对付。第四个，让我们在每次遇见时想到道成肉身的耶稣为我们成为软弱，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宝贵的恩典。我是像雅各一样的人，我仍然是神的长子，看到没有，我是这么软弱，我还是神的长子，看到没有，因为耶稣代替我成为软弱，他代替我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。虽然我今天成为基督，上帝的话我也不百分之百的做到了，不怕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上帝一切的要求，我怕什么？我是他的长子，这样你才不会灰心跑掉，你才会继续跟随主，你生命才会转变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再度从雅各这个经历看到神你的伟大。我们原来在你里头都出于你自己，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出于你，你让基督就是成为我们的义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成为我们的盼望，也成为我们的智慧。世上的人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以为可以救自己，他们拼命用金钱救自己，用健康救自己，用力量救自己，用伟大的救自己，但是最后他们救不了自己。但是我们不好，但是基督你自己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有了基督我就有救赎，有了基督我就有最大的爱跟肯定，因为你就是我的义，有了基督我就是圣洁的。虽然我今天不完全圣洁，但有一天你要成为圣洁，把我完全转变。今天有人定我罪说我不完全，没有关系，耶稣你是完全的，我有耶稣做我的宝剑牌，有了耶稣我就是一个圣洁的人。感谢赞美神，你对雅各就是这样的经历，让他认识到只有你是最大的祝福。愿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自己在单独你的时候经历到你的这样子的真理，对你这样的话语，在祷告中的你话语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生命要紧，让我们在苦难中，在软弱，在灵性低微的时候，我们紧紧地抓着你，因为你要借着这个提升我们，在软弱中遇到你。愿我们在遇见你，在读经，在教会的经历，在我们个人的时候，越来越看到自己生命中实在是一个罪人，而只有你是最重要的。哦，让我们像雅各一样，让我们看到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自己成为天使，你是高高在上却成为一个被打败的天使，你成为神的儿子，你到成为你的儿子到世上成为耶稣，却被人打败死在十字架上，其实不是被打败，其实你是赢得了全世界的人，因为你用爱，用牺牲，用代替我们的罪，使得我们平安，被你赢到你的身上。感谢赞美神，愿主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。感谢祷告，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